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聊聊疫情下的夫妻关系。那么近期呢，离婚呢已经是成为了谷歌欧洲的高频词。四级封锁，隔离在家，平日里不会在意的一些细枝末节却显得非常扎眼，甚至偶尔一句玩笑话，一个动作都可能会引发一场家庭战争。是疫情让我们不再宽容呢，还是隔离在家让隐藏的夫妻矛盾再度凸显？不要对爱开战。今天早上的心理咨询师曲韵就要和您探讨如何让封城下的夫妻感情升温。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13007993323，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曲老师。我们今天要谈论一个如何让夫妻感情升温的话题啊，尤其是近期呢，有六月份的时候，离婚这个词目前是在谷歌澳洲成为了高频词，而且很多这些离婚律师啊表示，很多人开始向他们咨询有关这个分居和离婚的这些事宜。所以在这里想问您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些个事情，关于这个夫妻感情，为什么封锁有可能让我们把平时的一些不在意的细枝末节凸显出来，引发一些战争呢？
因为离得近了呀，
就离得近了，
因为躲不开了呀。那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conflict 哈，这个冲突、矛盾啊、不同啊、小一点说，那人人都有不同。那这个不同你要处理不好，可能就变成了矛盾纠纷。那再升级一点，可能就成了冲突。那再怎么样，就听出来这个累积渐变的过程了吧？那以前呢，普遍来说啊，咱们华人还是尽量的不要造成冲突。
对，
咱们华人啊，尽量是躲避冲突。这以前咱们不是采访过一个人吗？说那我就别说话了，我一说话就得吵，我不说了。实际上这不就是躲避吗？那以前可能还能躲。你出去工作，出去玩玩什么的，也活动也多。那在别人面前一起活动，总得装一装吧，或者怎么样子的，总能够想办法躲避呀、假装不存在呀，但是，那现在你没地儿可去，没别的活动，那就在家里头大眼瞪小眼儿，那压可能压不住了，然后呢又没有学好，没有磨练出来如何恰当的应对各自的不同，最后那就升级，最后就升级到离婚律师那里去了。
我想问您一下，您刚刚一直在说一点，就是说现在是因为离得近了，很多矛盾压不住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如今引发家庭战争的这些矛盾其实早就已经隐藏在那儿了，也就是说跟这个疫情没有多少关系，之前这些问题就在那儿了。
对，疫情只是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天气，但是你这本来早晚只要有这个我们叫做 unstable， 就是其实就是不稳定状态嘛。所以一旦有一些个什么有点风有点火哦，这个就苗头就出来了。所以对，所以我们不能说是归因于疫情，因为疫情如何如何了，而是说疫情触发了啊，可能导致了引爆了你原来就有的矛盾。
我们在这里有好些个例子啊，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其实一些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就是你们平时的日常，包括有任何的心理问题啊，包括您有一些的 confusion， 有一些的怀疑，您都可以打我们的电话13007993323，13007993323。在这里说一下，因为有很多问题是我问的，以及是我搜罗的一些问题，但可能不代表您想问的问题。我们的曲老师在线上，所以说机会难得，您可以随时来诉说心曲，表达您的一些观点。好了，曲老师，我在这里在网上搜罗了一些这些听众的反应啊，那么其中有一个案例想让您来分析分析啊，他说的就是这个目前都是两个人都在家了嘛，因为疫情四级封锁，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以前并没有凸显出来，现在凸显了，说是这个做饭洗碗啊，这个细节分工不明确，所以两个人经常吵架。平日是一个人在外，一个人护家嘛，所以有情绪的时候呢，自己在外面就消化了，或者自己在家里面就消化了。现在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看到对方，太太是看到对方在家不做家务，心里极度不平衡，于是乎时不时的就会挑先生的一些毛病， 比如说先生平时有可能因为压不过了嘛，太太让他去做一些小活，比如说洗洗碗，太太还会去给先生挑刺儿，说你这里洗的不干净，那里洗的不干净，那先生就怕了，那说那我不洗了，我不洗了行不行？不洗还不行，又回到了之前我们说的分工不明确的这个问题上。所以在这里想问您一下，就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在太太的心中已经按捺许久了，只是在疫情期间又爆发出来呢，还是说这是一个很新的问题？
因为就这些资料哈，那我们能够看到这里其实有很多很多可能性的。
嗯，你说，有可能说就是以前太太就不满了，但是你起码你在外面工作吗？那就算了吧，我都来做，对吧？那解决起来呢，也可以说就只是表面的，那大家分工。
那解决起来呢，也可以说就只是表面的，那大家分工。你负责刷碗，我负责洗衣服，怎么样？像那个叫什么岗位责任制一样，你做什么，我做什么，搞得清清楚楚。但这个不解决问题，因为说到底啊是两个人相处。那我们听到的呢是这个太太是不满意。不管有的人可能说，那这个太太太挑剔，那有的人可能说这个丈夫太那个粗心，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说到底怨谁谁的责任。但是我们能听出来太太是不满意的。对吧？所以他才说你不喜不行，你洗了又不干净。那这个不满意是怎么来的？我们有一个比喻叫剥洋葱嘛，一层一层的去剥哈。那也许丈夫可能真的是怎么说呢，大大咧咧，不在乎甚至可能贬低这种家务活，那太太跟他有气啊，互相不是太赞同对方和尊重对方，接纳对方的这个付出，而是你没有什么也不就干点家务吗？那太太说，那你干 想各打五十大板，而是说他们的互动中 interaction 里头一定出了一些问题。
嗯，
比方说那先生可能就是确实家务做的也不好，或者没有时间做家务，或者不愿意做家务。
嗯，
OK， 那你要 appreciate 对方做啊。
嗯，
那你说两句，哎呦你辛苦了，对吗？你说一句你辛苦了，你说一句啊，那个洗得真干净，啊，或者吃完饭了以后说那个啊，麻烦你刷碗了，我先抽根烟。
嗯，
你话到了就也可以啊，起码表现出来了你是尊重对方的劳动的，
就是给对方一个肯定，
还会有怨言吗？对呀，那或者呢，对方真的也是忙不过来，那他是全职家庭主妇，还是说他也在工作？那你搭把手。你非得让人家说吗？或者呢，太太你忙不过来了，你让对方搭把手。
嗯，
那你好好的说。比方说那个今天该你了，那个或者我今天忙不过来了，你刷一下或者怎么着的。
嗯，
而不是预设对方就是懒，对方就是那个什么没有责任。而不是一说出来的话就是赌气冒烟的，就是你为什么不刷完？你就不知道帮个忙吗？哎，你怎么怎么着？你要上来就是这种刺耳的语气。
嗯，
那对方也是很难受啊，莫名其妙啊。
嗯，
对啊，那所以听出来了吗？我们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假设，都假设出这么多情况。
嗯，
最重要的就是你最核心的就是你们是怎么互动的。
嗯，
你们是容易对对方有不满，但是积压，然后用刷碗还是用什么这个事儿把不满夸爆发出来了，还是说你们平时能够更多的平等尊重相待，而不是挑剔，或者上来就你瞧不上我，我瞧不上你，然后自己还忍着，还觉得自个儿是那个受害者。
我觉得曲老师刚刚说的这些方法，我们在平日里也是非常需要重视的，而不是等到疫情之下，尤其是在这种封锁之下，两个人开始大眼瞪小眼的时候，再开始去解决，反而把矛盾激化了。其实现在有一位听众已经等在线上了，这位是刘女士，我们来听听她有什么想分享的。刘女士你好。
哎，喂，你好。曲老师好，是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家的话，就是我是全职在家，然后先生在工作，但是因为疫情他等于基本上就是全职在家工作。然后以前的话他跟同事啊沟通啊什么的，也会跟朋友去聚会啊，其实就是有点像刚刚主持人说的那种情况。
嗯，
但是现在他等于基本上最多的联系的人就是我， 然后因为孩子还小，他没办法去沟通嘛，所以就是他很多的压力就感觉转嫁到我身上，然后就是会有时候脾气就会比较暴一点，跟疫情之前相比他会比较暴一点，然后会发脾气那种。然后我觉得一次两次我可以理解，但如果经常这样子的话，我可能也不太能忍受。对，就会吵的会就比较多一点，比以前。
嗯，
他无缘无故的就发脾气吗？
不是无缘无故，就是可能是工作上也有一些问题，就他可能那边也有压力，但是我不太了解。对，然后可能就是可能哪句话说的不对了，有可能我觉得哎我在开玩笑跟他，然后但是就他那就那个语气就不太好，
碰他雷区了，等于那种感觉。
对对对，有点那种感觉。
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就最近才就是因为这个在家待着才发生的。
对，就是以前吵架不多，最近吵，然后感觉就冲火撑不住了，然后就吵起来了。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哈，就是我们就刚才我说的，我们不要假装没有事儿啊，吵一吵，这不是还是夫妻嘛，还会怎么怎么样，我们不要就是侥幸心理啊，或者是过去一次算一次啊这样子的，我们要正视认真严肃的面对这个冲突。所以呢你先准备好足够的证据，比方说录一段他们的吵架呀，这个证据不是去指控啊，而是呢作为 fact， 作为事实。那你约一个时间，因为我刚才听你说孩子还小，孩子还小呢，很有可能是什么呢？你必须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孩子这里。三岁以前的孩子，他真的是依赖大人的关注啊，你的 attention 可能更多的在孩子这里，那可能你们平时就疏于这个比较细的、深入的了解。那一般说来，我对这个夫妻哈，尤其孩子小的时候，都建议哪怕花点钱找个 babysitter， 有朋友给看一下，免费更好。如果没有，就花点钱找个 babysitter 看一下小孩，一周至少两个人要有一次两个人独处的时间，出去公园走走也行，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也行，一定要有这种时间的。然后就是说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啊，都要注意维系这个关系。那现在既然你已经有矛盾，不管他觉得这是不是矛盾，受得了受不了，但是你觉得已经受不了，已经很委屈了想改变了，那你要主动去找他说，那非常正式的、非常严肃认真的说，你看现在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不是去指控啊，你不要说你怎么怎么着怎么而是说你看现在有这样一个事实，咱们以前怎么怎么样，那自从你整天待在家里以后我会发现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可以，如果需要的话，那你那个证据就可以拿得出来了。一旦他要是否认的话，那你看是不是很那个什么嘛，对吧？然后呢，不是指控他，而是说我们记住啊，你们是夫妻，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我很难受，你也不会舒服这种三天吵一下的，两天吵一下的，对孩子、对什么、对我们各自影响都不好。所以呢，我们要一起来解决那我呢也已经做过深入的反思和思考了会不会是我对你的 attention 少了？会不会是什么什么男的什么了还是说我们还是需要磨合？因为孩子小，我不知道你们恋爱谈了多久，要孩子等了多久，也许时间太短。这个人和人的磨呀，真的是需要时间慢慢的见出真性情，然后慢慢磨出来的，然后你知道他的底线在哪儿，他知道你的底线在哪儿。所以呢这个磨，有的时候有的人是要磨一辈子的，那不是一个 easy 的事儿，所以呢您可以说那我们就慢慢磨合嘛，那我也考虑了我可能有哪些地方但是呢请你体谅，因为我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这里。那我觉得你我也许错的，但我感觉到你更暴躁，你容易转移你在别地方的那个 stress 或者是压力或者是什么挫败，你容易往我这儿转移或者说你对我好像更挑剔，更没有耐心这是我的感觉。那我说完了，听听你是怎么，你观察到没有这些现象，你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两个人非常认真严肃的去讨论。
刘女士，希望能够帮到你好吗？可能需要坐下来跟先生好好的去沟通一下。 好，非常感谢您。
对
好，也非常感谢曲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点评啊。其实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有些时候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矛盾其实并不仅仅跟疫情有关，可能 之前就已经发生，也有可能之后还会继续发生。就像您说的，两个人在一起磨，可能要磨一辈子，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去巩固之间的爱情，因为两个人更重要的是有那种手拉手一起走完一生的勇气嘛。在这里很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时候其实双方都想对对方去表达爱，但是有些时候呢都会弄巧成拙，所以我们该如何能够正确的向对方去表达我们对对方的关心呢？
啊，这个问题好，因为这个说到了我们夫妻关系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边界感。
嗯
啊，什么叫丈夫？一丈之外视为夫，就是不要以为就是说对挺远的，不要以为我们结了婚了就不拿你当外人了。
嗯。
有很多人是容易这样子的，这个说实在的，跟那个家长那个不也一样吗？因为我自己省吃俭用，我给孩子买了一名牌羽绒服，这么冷天我非给孩子穿上，结果孩子不冷。
嗯，
对吧？你是表达爱了，你问题是还硬给他套上，那就这就简直是控制了。
嗯，没错。
所以没错，你们是有爱，但是你怎么表达的，以及对方怎么接收的，这两条时刻呢，还是要注意一点的。
嗯，
然后。对，然后有很多人一结婚以后，刚结婚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结婚一年两年三年以后就会放松，就会觉得这都是自己人了，这是我自己的家，我要做自己。
嗯，
你感觉到了吗？很多人，我要在家嘛，还装什么呀？我要有就是我自己的本来面目。
原形毕露了，对。
如果呢，原形毕露，对，那这说明他的本来面目可能不咋地哈，不那啥，要不然，所以这里头呢，更重要的点就是，你和对方是两个独立的人，
嗯，
你们的角度啊，什么各个方面都是不同的，
嗯，
所以。你可能自己有一个剧本，就是我的丈夫啊，可能是怎么怎么样的，我给他送了这个礼物，或者我给他做了这件事情，他大概因为你一定会有一个预测，他大概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反馈，他大概会怎么怎么样。那如果再被小说电视什么的影响了，那个剧本就特别的照着小说上的那样子，电视上那样子的来，而忽略了你眼前的人，他可能未必照着你的那个剧本走向来。他的反应，他的是什么样子的哈？那说，我刚才举的是女方的例子，男方也一样啊。
嗯，
那有的男方可能就会觉得，那你看我这已经做得很好了，怎么怎么样，你怎么还这样呢？这其实核心问题说明的还是什么呢？两个人的互相了解少。
嗯，
你并不是真的了解对方的情况，但这个啊，一定要互相。
嗯，
只是单方面的那是很不公平的。而人和人的这个关系中，不管什么样，只要是人际关系，公平永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吧。啊，所以双方对对方有没有一个理解啊，能不能有包容？能不能那个有要求啊？你如果真的是很好的互相真的相爱的那个夫妻关系，那对对方也可以很自然的提出要求嘛。那我后天过生日，你看看我大概其要一个什么样的规模，要花一个多少钱的预算，
啊，直接说出来，直接要求，
对呀，啊。对，核心就是我们还是要互相了解，而不是说你看我对你多好，你怎么不领情？
我们在这里还是呼吁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我们的讨论。其实在这里可能大家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很多时候很多人觉得我们说了很多负面的例子，一说夫妻关系就一定得打架。在这里呢，我来说一个正面的例子。当然我个人理解是这么的例子，不知道曲老师您怎么想。之前采访过一对老夫妻，那么他们呢是参加合唱团的，在澳洲已经很久了，之前呢经历了种种的经历，然后来到澳洲可能也有各种各样的不顺，但是在澳洲参加合唱团以后呢，两个老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升温了，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回到那种年轻时候谈恋爱时的那种感觉，可以手拉手一起搭乘着公交车，然后每周去参与这样的合唱团的工作，所以他当时觉得哎，这样的生活非常美好。慢慢的久而久之呢，妻子开始越来越体贴丈夫，发现哎，丈夫其实在合唱团里面非常的努力，因为丈夫是有以前有要强的这样的性格，当然两个人之间就会吵架，但是现在他把要强的这个性格放在了合唱上面，一直想让 让自己的这个发声努力去发好声。丈夫呢也发现妻子其实非常的体贴，因为他发现呢丈夫自己身体上行动是有一些不方便，因为岁数大了，那么妻子会搀扶着他每周定时的去参加这样的合唱。您看这样的一种方式，找到一种共同的爱好，是不是就可以
我们所谓的打着引号的化干戈为玉帛，把以前很多种种两个人之间的不理解全部融汇在这种爱好当中，反而让他们感情升温了。找到爱好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更重要的就是其实最主要就是有一个寄托，有一个事情能够让你在这个具体的细节的操作中反映出来各自的情况，然后呢再有一个合作，再有一个互相的扶持，那就你因为你肯定要做事情的嘛，你没有这些个合唱团或者什么这些事情，那在家里头那可能就你除草，他修树，还是刷碗，还是洗衣服，那可能摩擦就局限在这里就太多了，那走出门外有一个别的事情 可能就好多了。但是啊，这里头我要说的是，他们两个人都有足够的反思，因为哈，也可能这个故事是另一个走向，这个先生一向要强，结果在合唱团里头又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认可和追捧，那可能他会说，你瞧怎么样，那就是我牛，你以前还对我看不上，还挑剔啊，你瞎眼了，你怎么怎么样，这也可能是一种走势啊。然后这个太太， 那他也可能就是这个是他就是扶持啊，这个什么，但也许他还变成我在讲 possibility 啊，我离开这个真实的这个啊，那如果这个人自己不知道反思，那可能他会更加的说，你看出去合唱团高兴吧，开心吧，那你走路啊什么的都有问题，要不是我帮着你扶着你
你能出去玩的那么开心吗？你还不领情，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出去合唱团这件事儿反而造成两个人更深的矛盾的。所以呢，事情不重要，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只是在事情在行为这个层面啊。那你刷碗，我扫地，咱把每一项工作按时间按什么都给它量化计算的清清楚楚，不解决作用，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人能不能 真的看到对方的优点，然后反思我能够做些什么，并且呢，看对方是不是也能相互的，这一定是相互的啊，能不能也对我的付出认可，我认可对方，对方认可我吗？
嗯，其实这个焦点有些时候我们是放在对方身上给对方挑刺，但是更应该放在自己身上给自己挑挑刺，我们应该怎么做？平等。嗯。
也没有一个更，就是大家都是，那你有优点，你的缺点是什么？那我也有优点，我也有缺点，那我们如何能够相处在一起，不互相的那个缺点互相扎对方。
好嘞，
还能相处下去。
已经有两位听众等在线上了，我们来听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分享的。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大家好，早。
有什么想对曲老师说的？夫妻之间呢，这个学问呢太高了，我去生财 说得很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很难。那我们最重要是什么，就解决这个问题。好，比如夫妻，这个妻子啊，她的工资给男的多，她就不平衡，日子了久的时候呢， 就麻烦又大了，另外一个我做了这个你就要做那个，像我煮了饭你就要洗碗，其实这个也是个问题。好像在丈夫为难，他要做卷炒啊什么什么什么，你去做饭，他就吃做这个卷炒，吃完饭的时候这个妻子就说，我刚才我洗碗了，我刚才煮饭了，你就要洗碗，好像这个也不好。最重要就是把这个问题慢慢解决出来。
还有大家要尊重，一定要尊重对方，不要不礼貌的说话，不要找这个问题出来，找那个问题就来，最重要大家要包容，包容尊重最重要的。非常感谢张先生跟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理解。其实在这里我想借着张先生这个来问曲老师一个问题，我们经常说夫妻之间要包容，张先生说我们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要静下心来把它处理好，但是我们知道人有些时候情绪一旦上头的时候很难静下来， 其实就说我自己吧，我有些时候真的是很想静下来，但是真的那个情绪一上来真的就是静不下来，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解决问题？
那我们不要在这个气头上哈，因为容易说过头话，做过头事啊，确实先躲避一下，冷静一下。但是呢，不要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就算黑不提白不提，好像就算过去了，而是呢要回来继续处理。就好像刚才我们给第一个听众的建议一样，就是说吵的时候那吵不出头绪的，但是呢你不要忘了这件事儿。那我们专门找时间，我们非常正式严肃的坐下来好好的谈这个事儿，不回避。那刚才张先生说的这个哈，确实是我们一定要互相包容。那如果一方的性格脾气他确实有点过分，他确实不能够体谅别人，真有这种人啊，他确实就是把外面的气也拿到家里来撒呀，也怎么样，那这个人呢就不是说我一直要包容和退让。那他是需要这个个人他是要做出更多的努力，那甚至也许他本人都是有一点更严重一点问题的，他的社会功能并不好，他把外面的积怨往家里来发呀，那他一味的要求别人包容他，而他却在刺激别人攻击别人呢，那他本人是需要更大的改变的，那很可能他我们要去深挖的话，他可能也许以前受过创伤，也许被宠的，一直这个人格的成长就不好，怎么怎么样，那这个人呢就需要去做单独的心理咨询或者怎么样的了。那我们不要说啊天下都一样大家都要好，我们必须承认确实有一些人他是有这种特殊情况的，也许他有成长上的问题，那也许有的人就是坏啊，真的有这种道德品质上面人品确实不好的人呢、啊、到了一定的程度该离就离该分就分，而并不是我们说啊一定要怎么好怎么好，而是说你要去很好的评估两个人要有这种一致性。
对不起，我还有个提议，就是说吵架的时候总有一方是脾气比较大，还是这个火烧上来了，那么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说，让他表达，让他发出去。另外一方呢，不说。好了，以后呢，谁的火上了就让他说，我们就不说。一方说，一方就不说。
曲老师，您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一个人发火了，他脾气上来一个，另外一方人就保持冷静，尽量不要和他去有争执。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嘛，就是在气头上，在那个什么的话哈，那当你看到这个局势已经是这种情况下，那当然要避一下，不要火上浇油。但是呢，同样就是我们讲心理啊，一定要讲常态和变态。如果每次每次他都是他发火，而且一下子就发得好大。而且呢，这个每次呢还经常发生。一个星期怎么着也得有两三次。那这种情况下就已经超出常态范围了，这就不是你光是忍啊，光是我要包容啊就能解决问题的，甚至可能你越包容越导致他可能就是发展的更过分更激烈。所以我们一定要 case by case， 一定要具体的看。对，从大的来说，这个概括来说，那当然了，在大家都在气头上，那 OK， 那下次我在气头上我在发火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不说呢？你能做到吗？如果对方做不到，总是我在包容，而对方总是小事儿就发的特别大的火，那也不行，也不能你一味包容。而是说要去解决问题，也不是说那我就反击，而是说 OK， 那这个事情是蛮严重的，不仅仅是夫妻吵架这么简单。那要去做更多更广的事情了。
没错，好，非常感谢曲老师，也非常感谢张先生参与我们的讨论，非常感谢您，好，谢谢您。这位是朱女士接进来，朱女士你好。
哎，你好。
哎，有什么问题想
咨询？哎呀，我们都是过来人。这个我想呢，因为老公都在家里，大概很多人要打电话，但是不方便。因为要说老公的坏话，所以呢，这个东西也得考虑考虑。就是我知道这个女人结婚呢，就是一个 sacrifice， 就是一个牺牲。我希望呢，收音机旁边的孩子都听着，刚才那个孩子哭了，我都听得伤心，我都想陪着他哭。 哎呀，真的是这个夫妻关系啊，说的容易，做来太难了。啊，就是多中国女孩、中国男孩都是独生子，就是被家里惯坏的，所以呢，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可以讲一点老八股的东西？在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它就是这样的。这个秤做秤子的就是要服从皇帝，做孩子的呢就要尊敬父亲，做妻子的就要服从老公。这个是中华文化五千年就是这样，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一定要这样。
哎，我打断您一下，您是不是认为这种夫妻关系里面依然存在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的因素，所以才造成，
是的，
有可能会造成夫妻之间会有一些矛盾，因为这些文化导致了我们长久以往的一种思维固性，是吗？我在这里先打断您一下，我先问一下这个曲老师啊，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从小生活的这种文化不同，或者说我们整个家族长久以往这种文化不同，像刚刚朱女士提到了，就是说古代我们可能对女性有一种什么样的认识，对男性有一种什么样的认识，所以会分工，就是说男人就应该怎么样，女人就应该怎么样，带到如今的社会，两个夫妻在一起，所以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是吗？
会文化啊，这些影响习俗啊、习惯啊，一定是会有影响的，甚至是潜移默化的。因为就作为夫妻关系啊，你要是作为同学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你还能够有直接间接的很多经验，然后你能渐渐摸索出来，哦，我可以怎么怎么样去更好的处理。但是这种夫妻关系呢，你就见过，你真正近距离观察的就只有你父母，或者你再加上你外公外婆什么爷爷奶奶，然后你自己亲身体验的呢，也就是你和你先生或者你太太这样子的嘛。所以呢，你这个实验范围太小了，那很容易，人是模仿来学习，主要的学习模式，所以看在眼里，那自觉不自觉的就会一代一代的就会模仿下去。但是呢，我们不能否认说时代也在变，那不是完全的直接传承的。毕竟这个时代的影响，对吧？传统已经或者离开那个土壤或者怎么样，那可能一些细节上会有。你看有些女性可能还会觉得男的更是一个主心骨，还是希望男的多做一点决定。有这种可能习惯的可能性的哈。但是你要说一定就是要那个三从四德啊、不能那个否认。那就也不一定了，而且呢要看什么样的文化。这个如果要是互相尊重，因为我以前遇到过几个潮汕那边的，广东潮汕那边的，那还真是到今天啊，好像还是那种传统的习俗，好像还是蛮鲜活的。但是呢他有一个互相尊重，这个男人在外做事，但是回家来呢尊重女人在家带孩子了什么了，认可你的付出。那女人呢对男士呢也不是说完全的只因为你是男的你是老公我就要给你洗脚给你怎么样，而是呢爹爹在外面也很辛苦啊、我们大家要尊重爹爹。尊重尊敬和我只能服从这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我们今天确实讲了太多不好的，那我举一个例子。
哎，您说。
那个作家阎连科，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人啊，阎王的阎，阎连科，很不错的一个作家。那么他说的他的父母就是河南农村的农民，大字儿可能都不识几个。他爸爸在外面就是锄地啊、干体力活。那回到家呢，他妈妈就会让孩子们那个啊，爸爸辛苦了一天啊，孩子们要去那个给爸爸倒碗水啊。给爸爸怎么样啊，就是他自己也尊重和爱护父亲，也号召孩子们这样做。而他爸爸呢，别看大字不识的农民，也会跟孩子们说啊，妈妈很辛苦啊，做饭啊什么的，咱们家里又穷又什么的啊，妈妈又操心又什么的啊，你们那个多体谅妈妈，多帮妈妈。这夫妻俩的关系简直，因为有这么好的夫妻关系，真是全家都是非常和睦的。所以家里虽然又穷，又有孩子生病，然后但是阎连科本人他们一家人成长的都非常好。
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故事啊，其实也就是说我是如何去摆脱了我先前的这些纽带关系，尤其是这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一些不是很正面的影响。 对，这是
经济呀、啊、教育程度啊什么的，可能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人善不善良，你对互相之间哈、是不是有尊重啊、有包容，然后有这个爱。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